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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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老朋友李芳，非常高兴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，要和您一起借着旧约的创世纪39章的两处经文，就是6到12节还有20到23节，一起来思想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譬如说被人冤枉的这个问题，被人冤枉了无处可以申诉，特别是小人物，无权无势无背景，什么都没有，被人冤枉了，被人栽赃了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小人物就只能够寄望于法律了。今天这个世上，我们知道每一个国家啊，他们都有各种各样的规章法律，甚至一个国家里它不同的州啊还有不同的法律呢。像美国就是这个州和那个州都是美国嘛，只是不同的州，可是不同的州的法律保障不一样的，虽然是大致相同，但还是有一些地方是不一样的。至于咱们中国呢，从古就有法律，就有保障，就像孟子所说的，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，就是没有规范性的约束，人的本性呢就会因为罪而放荡。但是就着公正而言，这个世界上的法律啊，它有两个大的尴尬之处，其中第一个就是同样的事却是有不同的法。譬如说打孩子这件事，咱们中国古时候，我就常听我妈，她要打我们的时候，她就说这件事情非打不可，因为棒头出孝子，我就非常反对。那个时候我很小，我不认识耶稣，但是我知道爱才能够改变人，不是用一个棍子能够改变人。但是犯了罪的人，犯了罪的青少年，根据咱们中国古时候，就是家有家法，族有祖规，所以开了祠堂呢，就要惩罚这个不守法给家族丢脸的人。虽然不是一定最好，可是若是没有这个家法，您看这个人间呢就很麻烦了。所以我们中国呢棒头出孝子，您到了美国或者是欧洲西方国家，你打孩子试试，尤其是在街上，你随便给孩子一巴，那警察就来了。所以同样一件事却有不同的法律来制定来管理，严格说来，法在人间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。如果我们说哎呀，我们要上法院去控告，因为这个人太恶了，他伤害人，当我们对簿公堂的时候，我们因为有理有据，所以可以据理力争。但是对方如果行贿赂了送礼了，也叫那穷困的一方备受冤屈。所以这个世界上的法律是永远阻止不了坏人当道的事。我们看看新闻，看看国际新闻就知道了。所以在旧约的箴言，所罗门王所写的箴言24章19到20节说，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嫉妒恶人，因为恶人终不得善报，恶人的灯也必熄灭。所罗门在这里说到的就是天理，人间的法律不一定是那么的公正，因为每个国家每个地方的法律不一样，同样是一件事情，审判的法则结果不同，可是神的律法是以他圣洁的本性为标准制定的，所以绝对公正。执法的人是我们的神，神执法不只是从人的行为，更是根据人的心。正如耶利米书启示录都说到，我们的神是查看人的肺腑心肠，若是以此为审判的话，谁没有罪呢？谁没有自私、贪婪、嫉妒、仇恨、欺骗、诡诈、说谎等等的悖逆神的本性呢？正如罗马书第3章23节说， 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这么说，世人不是都是死路一条了吗？的确是，世人真是死路一条。但是看哪，神的羔羊他来了，他要除去世人的罪孽，就是主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，进入到罪人的中间，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为我们走向十字架，成了代罪的羔羊，献身流血，就满足了神的公义还有慈爱的本性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冤屈可以到神的面前向神倾诉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向他行贿，像这种不受贿赂的法律，他的公正才是更可怕的。好在今天的节目时间，我们就借着旧约的约瑟这个人物，他在创世纪里我们知道他的故事，他被他的哥哥们所妒忌出卖，又被别人陷害，坐在监牢里。那么他的一生，神要如何的显出他的公正呢？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，先攻读这段经文，完了之后我们继续来思想，就是在困境当中我们也要有信心呐。
为神建立家室。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旧约的创世纪39章的6到12节、20到23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困境中的信心。圣经说，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，除了自己所吃的饭，别的事一概不知。约瑟原来秀雅俊美，这事以后，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，你与我同寝吧。约瑟不从，对他主人的妻说，看哪，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，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，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，只留下了你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，约瑟却不听从他，不与他同寝，也不和他在一处。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，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，你与我同寝吧。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，跑到外边去了。接着我们攻读20到23节，圣经说，把约瑟下在监里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，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，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向他施恩，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。私欲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，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，凡在约瑟手下的事，私欲一概不查，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以弗所书4章25到27节，圣经说，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
约瑟，关于约瑟的故事，约瑟的事迹我们都很清楚， 他在年幼的时候，在家里的时候，他曾经做了两个梦。这两个梦啊，当他说出来之后，使他的兄长们都很妒忌他。他们尤其看不顺眼的是他的父亲给他所做的那一件彩色的外衣。这件外衣并不代表说他就是长子，只是表示他特别受到父亲的疼爱，这让他的哥哥们真是受到很大的刺激，十分的妒忌。妒忌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，它会使人失去理智，它会使一个最优秀的人变成最卑微。妒忌是出自于仇敌，而不是来自于天堂。人类第一件谋杀案就是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亚伯，是出于妒忌的缘故。还有大卫被追杀，也是因为他的顶头上司，他的王扫罗妒忌他。那现在这个约瑟，也是因为他的哥哥们妒忌他。他们不管这个约瑟是多么的恳切的祈求他们，他们还是把他卖给了商人，商人又把他带到了埃及，辗转的又卖到了波提法的家中。到了波提法的家里，因为神与他同在，使他办事都很顺利。波提法这个外邦人都看见神与他同在，就把家里所有的事都交给他管理，除了他自己所吃的饭，他什么都不管。在埃及，他们有一个习惯，他们是不会与希伯来人一起吃饭的，所以吃饭的事就不交给约瑟经手。可见神一直和约瑟在一起，约瑟看起来是被别人在安排，其实这都是出于神的安排。约瑟他也是个殷勤的人，他善用每一个机会处理好神所交托给他的事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所有的事情的安排看起来是人在安排，其实也是出于神的安排。所以我们也要善用每一个机会处理好神交托给我们的事。我们再看约瑟，约瑟圣经形容他是秀雅俊美，这个秀雅是指他的体型挺拔出众，俊美是指他的容貌英俊潇洒，所以生的是一表人才。这固然是得天独厚，但是却也比一般人会面临更多的潜伏的危机。就像这位波提法的妻子看见约瑟，他就动了邪念，以眉目传情。这一位波妈妈，她成为魔鬼的工具，想用邪情私欲来引诱神的仆人。如果她不能够用艰难和困苦来击垮我们，她就用安逸和娱乐来试探我们。约瑟就直截了当地对他主人的妻子说，看哪，这一切的家务我的主人都不知道，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的手里啊，在这个家里没有比我大的，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，只留下了你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约瑟洁身自爱，也挑明这位长官的妻子，这位婆妈妈说，所有不道德的事都是得罪神的事，我是敬畏神的，我怎敢得罪神呢？后来这个女子是天天的跟约瑟说，约瑟却不听从她，不跟她同寝，也不和她在一处。但是有一天，约瑟他进到屋子里去办事，家中没有一个人在那里，这个女子就拉住她的衣裳说，你与我同寝吧。约瑟就把衣裳丢在妇人的手里，就跑到外边去了。妇人看这个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，就恼羞成怒说，你们看，这个希伯来人进到我的家里要戏弄我，他到这里来要与我同寝。这个做贼的喊抓贼，一个没有品德的妇人竟然陷害坚守节操的约瑟，使他成为坏人，约瑟就被下在监里。这个监狱不是一个普通的监狱，好像约瑟后来所遇到的酒正啊，还有善长，他为这两位解梦，这些人都是 在埃及的宫廷当中的高级官员，相信约瑟刚刚被关进监狱当中，这个情形一定很难挨。但是后来这个司狱了解这个情况，也同情而且赏识他，所以过了不久之后，这位司狱就将相当大的权柄就委托给约瑟了。至于把约瑟下在监里的波提法，他是不是完全的相信他妻子的话呢？他如果是完全相信的话，他早就将约瑟置于死地了。约瑟相信神，他交在神的手里，就是在监狱里他也是非常拘谨的，没有揭发波提法妻子的罪行。可见这一位年轻的约瑟是一个谨慎的人，敬畏神的人，有智慧，什么都不缺，还有神暗中的保护。约瑟被下在监里，他从仆人的地位现在被贬到了囚犯的地位，但是对于神的工作来说，没有一个人的地位是可以低到神不能够使用的。约瑟去到监狱里也是神恩典的安排，首先能够免去许多罪恶的缠绕，起码这位波提法的妻子就不能够再缠绕他了。在监狱里，我们的神与他同在，圣经说向他施恩，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呢。所以神的同在给约瑟最好的明证，他是冤枉的。虽然在狱中起初的情形并不好过，但是后来获得了私欲的赏识，这牢狱的生活才得以改善。这个私欲啊，如果不是指波提法本人，也就是他的助手，可见我们的神会为我们伸冤的。自己说会越说越乱，神会用实情让人看见我们是冤枉的，因为他会照出暗中的隐情，正如保罗所说的显明人心的意念。因为神的信实，所以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要能够忍受得住，因为我们的神一定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十三节说，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被环境吓着，就像使徒保罗，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他就分享了神的工人，神所用的人，不要在乎荣耀、羞辱、美名、恶名。不管别人怎么样的说我们、批评我们，或者是称赞我们，都不能够改变神对我们的认识，因为我们的神是按照我们的名来认识我们。这个名是名副其实的名，它不是虚有其名的名。我们都是活在神的前面，神的同在是我们在艰苦环境中的力量。当我们深陷苦难中的时候，要持守信心。我们基督徒不但在顺境当中能够经历神的同在，在逆境当中更能够经历神的同在。每当我们遭受压力和变故，神允许的都是与我们有益的，神在帮助我们，他用压力、用变故来调整我们的生命。在各样的环境里面，神会赐给我们盼望，也就是我们的期望。只要我们在任何环境中都来仰望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神是平安的源头。腓立比书四章第七节告诉我们，神所赐的是出人意外的平安。在试炼当中，谁能够夺走我们的宁静呢？只要我们是在基督里，那无论是旋风啊，无论是压力变故啊，给我们带来的是更坚定的平安。每当我们发现这些事情都是经过神的许可，那么这些问题就变得不那么可怕了。因为神是信实的，他必不会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我们的神只会让我们承受能担当的重量，为的是要使我们更健壮。这样，当我们面对困难，在困难中，在狂风暴雨中，我们该如何行呢？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第27章来学习，当保罗他们面对狂风暴雨的时候，这个船上的这个船主他们就把多余的货物给抛出去。我们要学学他们，他们把额外的货物抛出去，使船身轻一点，免得这个船沉没。 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日积月累的麻烦，譬如我们对于金钱的迷恋，还有我们有一些无法自拔的犯罪的坏习惯，好批评的态度，还有那些抓住不肯放弃的东西，一直到我们面临大风暴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这些东西是我们的累赘，我们需要把它抛弃。我们生命中生活中有太多是可有可无的东西，我们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，把那重要的，譬如说家人、孩子，还有我们的侍奉、对主的忠诚，这些重要的事都在我们忙着可有可无的那些事，把这些重要的东西都推到了我们人生的角落里。哎，我们的神就看见我们做错了选择，将最不重要的事却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上，因此神让我们经过风暴，才能够找回我们正确的价值观。让我们在风暴当中学习什么是最重要最美好的，我们要紧紧地抓住神，因为只有他的应许是确实的，紧紧地依靠他，神一定会提供我们最好的策略。神要帮助我们在生活的压力里可以享受到得胜有余的平静安稳。
我的嘴唇张开，我的口边
这首好听的诗歌是由科西玛尼园合唱团所演唱的《清洁的心》，感谢主，求主祝福这些青年人能够有更多的感动，唱出更多赞美主的诗歌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相较于90后人群，中国的00后更在乎自己的兴趣，更愿意为自己的兴趣花钱，尽管花的是家长的钱。在多元自由的社会氛围下，确实有不少00后能够以自己的兴趣和个性为基础，展露创新的思想，创业的潜能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中国的00后年轻人在拥抱自我独特的个性思维时，也愿意认你为创造自己的主，因着认识信靠你，开广心胸眼界，突破固有的局限。愿你在中国兴起00后的基督徒，透过他们与众不同的才华和风格，传扬你的名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为着咱们新生的一代，咱们中国人要多为他们祷告，求神在他们中间选取他的百姓，赐福恩待中国的年轻人。好，我们节目时间又到了，主必赐福于您，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。
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